大家好，欢迎收听 MajLFM， 我是空山。这是一期短节目，本期内容不太适合未成年人收听，讲讲可怜的东西。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艾玛·斯通担任制片并主演，本片帮助艾玛·斯通第二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开门见山，我觉得这不配称为一部性解放电影，也不是什么女性主义电影，理由如下。贝拉这个女主角知不知道健康的发育完全的女性每个月会有几天流血呢？她知不知道月经这个词儿呢？她第一次见到助手的时候打破了对方的鼻子，很开心地说血。她有没有见过自己流血呢？在月经期间考虑到卫生清洁难度、尴尬心理和身体状况，女性通常不会发生性生活。那么未被规训的、没有月经羞耻的、不掩饰欲望和需求的贝拉，对此会有什么样的见解和选择呢？如果在手术中她的子宫被破坏了，她没有月经也不会怀孕，那么她是否知道自己失去了这些女性特征？作为一个追求体验的冒险家，她对自己的这种失去有什么态度呢？都没拍啊，都没有。想讨论女性性解放这一议题而不涉及月经、子宫、生育还有传染病，这算哪门子性解放？我感受到了高高在上的傲慢、悬浮、消费和把观众当成中产阶级白人智障的倾向。回到故事的原点，为什么这个换脑手术能够成功？为什么这个故事能够启动？就是因为主角所使用的身体上有子宫，这个身体怀孕了。可怜的东西是一个没有办法性转的故事，只有怀孕死去的母亲和她腹中的孩子能满足这个故事要求的伦理冲击，满足婴儿大脑性感肉体，满足女儿用母亲妻子的肉体对父亲丈夫发起反抗。这一切的起源就是子宫，就是女性的生理属性。她的母亲在一个父权社会、男权社会自杀，也是因为女性是女性，女性有子宫，女性的生育能力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掠夺这种资源、抢占这种资源是父权社会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你可以剥离社会规范对女性的塑造，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探讨，但是你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地剥离女性的生理属性，然后说自己在研究性解放。创作者自己不觉得虚假吗？这种虚假就像电影里面艾玛斯通的阴毛随便拍随便露，但是腋毛一根不能有。这位由男小说家、男导演创作的号称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成年女性，她的腋下光滑的像出生的婴儿。这个电影的主创还说，贝拉的发型体现了她的自由、独特、自然，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不会这么披头散发。哦，好强烈的表达呀。那贝拉的腿毛、腋毛、汗毛在哪呢？动态变化，按需分配，严格遵守当下保守社会规范的毛发自由，对不对？可能男性观众不理解，但是女性观众知道，在一个银幕上看到一个女明星的腋毛出现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各种大尺度的性爱场面都有，未成年儿子观摩自己的爹是怎么跟妓女上床的都拍了，但是腋毛、月经这种与角色塑造紧密关联的内容是打死都不能拍的。性解放，你解放谁呢？解放无月经、无腋毛、天生自带 HPV 抗体和避孕环的女性是吗？化用芭比里的一句台词，贝拉仍在遵守社会规范，只不过遵守的更隐秘了。跟神奇女侠一样，从天堂岛的女儿国长大，但是服从男性社会审美规范，剃腋毛。艾玛斯通为艺术献身，我觉得献错了，把一个符合男权审美规范的女性身体献给了一个号称打破社会规范的角色，匹配不上。要是说演员本身确实就在生理上没有明显的能在镜头里看出来的腋毛、汗毛、腿毛，那我觉得基于这个角色设定，导演和化妆师存在重大失职。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女性不来月经，不会怀孕，不会在男性传染下患上宫颈癌，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那我们还费劲巴拉搞什么女权主义啊？这样的世界还用得着女权主义吗？还有一点，性解放包含着性自由，性自由包含着性反对。当谈论性解放而不提及性反对时，这个性解放就是谎言。贝拉有任何明确的性反对吗？没有。最后那个丈夫或者父亲是想要阉割他、囚禁他，他拒绝阉割、拒绝囚禁，做出了反抗。如果这个人想要和他发生性关系呢？整部电影没有一场性活动被贝拉视为强奸，没有一个动作被贝拉视为性骚扰。贝拉的世界里不存在强奸和性骚扰。多么美丽的世界，这样一个年轻的、貌美的、防御心不强的行走在世界上的女人，她甚至没有感受过性骚扰。这个世界里的男人和这个世界本身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但是强奸、性骚扰、性暴力和性屈辱都消失了。只要贝拉这个女性跟其他女性的思路不一样就可以了。我在用相对极端的话语总结这个电影的内容，但是我没有说谎，对不对？我没有说谎。我想起现在已经有点臭名昭著的拉斯冯提尔， 他有个电影叫《女性瘾者》，主角是一个有性瘾的，在世俗眼光看来生活十分放荡的，跟无数男性发生关系的女性。最后影片以他的一次性反对作为结尾，不考虑具体的动机啊，说法有很多，但那就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性反对，而且反对成功了。补充一下啊，凡是在 Major FM 评论区正经使用拉踩这个词的听众都会被拉黑禁言，旗帜鲜明抵制这种恶臭的低劣的粉圈词汇，正确的丰富的使用汉语是汉语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从创作、商业、舆论的角度，我去揣测一下可怜的东西。我认为导演欧格斯他根本不敢设定强奸和性反对，因为强奸和性反对会戳破这个电影的一切假象，会引发观众极端的道德焦虑和痛苦，会让大家立刻意识到贝拉仍然是个孩子，她在话都说不清楚、走路都不流畅的婴儿时期就和一个中年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在我们假想的这次明确的强奸或者性反对之前，贝拉所有的性生活本质上都是强奸，整部电影都会成为一个骇人听闻的悲剧。所谓的没有被社会规范约束的女性，实际上是一个年龄太小、没有性同意能力的孩子，而被强奸的是一个婴儿的灵魂，一个死去女人的肉体，是她妈妈的肉体。还有我们前面说，如果她父亲不相信那个手术的说法，要跟她发生性关系，要强奸她，那也是巨大的道德焦虑。这会是电影史上最挑战观众承受能力的电影之一。欧格斯之前所有出格的电影放到这都是小清新，而把妓院搬过来，那就是艺术电影喜闻乐见了，那就是女主角体验生活、认识世界、打破世俗规范了。无论怎样，丑陋散发臭气的男人来到贝拉的房间，那都是生意，不涉及任何引发道德焦虑的强奸。最后这个女性被导演安排去做了医生，还用她自己经历过的那么不道德的手术惩罚了男人。然后掌声响起来了，我充其量只能说这个电影它有一体两面，而我只能看到最黑暗、最恶心、最没有价值的那一面。在此基础上，我想说这不是一部女权主义电影，这是一部符合好莱坞老白男审美趣味的电影，一个晃动女性主义旗帜、晃动性解放旗帜的虚伪电影。它不刺痛任何人，除了一部分女性。它所批判的都是我们共同批判的，而它所赞美的是让我毛骨悚然的。不管创作者的动机和心理活动是怎样的，他们最终搞出来的就是这坨东西，在我眼中是这坨东西。至于它的优点、幽默，没有什么想说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